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出埃及记第17章8到16节。如果您使用教会公用圣经的话呢，请您翻到72页，旧约72页。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第17章第8节。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顶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珥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珥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第13节。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
谢谢东华姐妹的读经。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耶和华尼西。我们向崇拜有尼西团契，就是从耶和华尼西这个尼西。尼西就是旌旗，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来到利非丁这个地方已经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在那里扎营，想不到亚玛利人就来骚扰他们，就来攻击他们。那我们知道亚玛利人并不是住在利非丁这个地方，他们是以东族的一个支派，他们是住在巴勒斯坦西南边。那圣经说什么呢？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那时是什么时候？那时就是在前面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节到第七节，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和摩西在争闹，他们在那边试探耶和华，他们起争闹，他们怀疑神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软弱，这个征战早不来晚不来，就在以色列人软弱的时候，这个亚玛利人就来攻击他们了。这里告诉我们说，当神的子民软弱或者纷争不和睦，教会有破口或者纵容罪的时候，仇敌就有机可乘，魔鬼撒旦不会轻易放过任何可以攻击神儿女的机会，即使一个小小的破口，他也趁机来破坏主的教会。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到处都有许多的危险，不允许我们稍微的捣顿。就像圣经说，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治的人。教会常常面对许多冲击，不足为奇。主耶稣也说得很清楚，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教会在任何时候，神的儿女都有要警醒祷告，面对危机胜过那恶者的攻击。那亚玛利人在那个时候就在以色列人他们争闹，他们怀疑神，他们和摩西争闹，甚至要用石头打死摩西的时候，这些亚玛利人来攻击以色列人。那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代，他们原本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严格来说他们不是迦南人那个地方居住。那么在民数记24章20节说，亚玛利原是诸国之首，换句话说，亚玛利人当时在迦南那个地区，他们是一个很强盛的民族，而且很强悍，很残忍，好战。 那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好像特别痛恨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刚从埃及出来，他们还当时在埃及为奴，他们只是做苦工，从来没有作战的经验。因此以色列人来到这个利非丁才大概两个，从出埃及到利非丁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在整个路途当中也面对很多的软弱。那么因此现在这个亚玛利人就来攻击以色列人。那亚玛利人为什么来对付以色列人呢？我们这里没有看到他什么原因，不过我刚才已经说了，他们是好战的民族啊，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强悍。那十四节我们看到说神很严厉的要对付亚玛利人，对付到他们一个地步，怎么样说呢？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然后到最后十六节又说，耶和华已经起誓了，起的是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征战。所以神要全然除灭亚玛利人。为什么神这样严厉呢？你说神很小气吗？不是的，神是慈爱的，不过神也是公义。如果你翻到申命记25章，你就知道25章17到18节，在摩西后来，申命记是后来摩西重申以色列他们过去的事情，所以在申命记25章17到18节，摩西就提醒当时以色列百姓，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说，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么样待你们，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祭上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那这些亚玛利人当时就是这样来对待神的选民，他们来到利非丁特地来攻打以色列人，要消灭神的子民。他们是趁人之危，在以色列百姓经过两个月长途跋涉来到那个地方，而且在和摩西他们自己整个以色列民族有许多的这个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来攻击以色列人。特别刚才申命记就提到，他们是在后边是那些妇女那些小孩子，所以这些不敬畏神的人，他们第一攻击神的选民，这些强悍善战的亚玛利人就在以色列人软弱的时候来攻击。那以色列人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民族呢？在这样的一个危机当中，神怎么样来看待这些以色列人？神扮演什么角色？当教会面对危机或者有破口，怎么样去化解这个危机，堵住这个破口？不管这样的一个危机有多大，我们需要问说，神扮演什么角色？我们确定神和我们同在吗？我们是站在神这边听从神的话依靠他吗？这是人今天我们要面对真正的问题。当我们看耶和华尼西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分三方面来思想。第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要依靠上帝，要尽上本分，神合作的必要性。那记得我们面对工作上的困难，或者婚姻家庭各种的危机，或者教会我们面对许多的这些冲击，或者我们个人面对很多的难处，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当然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是对的，求神施恩怜悯是正确的，但不是说我们就把一切责任卸给神，自己什么都不做。肯定神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我们都知道神是听祷告的，即使我们没有祷告的时候，神有时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他已经预先给我们了。神不需要我们做些什么，不过神很多时候也是要我们尽上本分，要人与他同工，神能合作，让人在参与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当以色列离开埃及不久，法老醒悟过来，他们就说，怎么可以让这些廉价的劳工离开埃及呢？以色列人是做劳工帮助他们，现在摩西带以色列百姓离开，所以法老醒悟过来了，就要追这些以色列人，所以整个军兵去追以色列人，追到红海。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之下到红海的时候，好，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甚至以色列人他们开始发怨言了。你就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发言，他们对摩西说，我们在埃及岂没有跟你说过吗？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比死在这些地方更好。所以你就看到说， 以色列人一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埋怨。那摩西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情况？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在这个红海面前，摩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尽管静默，不要作声。摩西说，耶和华为你们征战，不要作声。结果我们看到说，神就吩咐摩西拿起他手中的杖向海伸杖。当他向海伸杖的时候，红海分开成为干地，摩西就带以色列百姓走干地过去。当他们走过去之后呢，后面的追兵也跟着来，那么摩西又在向红海伸杖，海水回复，把那些埃及的全军队全军覆没。所以以色列人当时他们不需要做什么，他们只要信靠神，服从听从摩西的吩咐，他们就能够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所以当他们过了红海，他们真的是看到说，哎，神奇妙，他们在那边高声唱诗歌啊，弥赞啊，带领百姓来唱诗歌，来感谢神奇妙的作为。不过当他们开始又进到这个旷野陌生的环境的时候，没有食物吃的时候，他们也发怨言。不过神也怜悯他们吃下玛了，所以在17章1到7节，他们来到利非丁那个地方的时候，没有水喝，他们又在发怨言。不过神还是怜悯他们，吩咐摩西用杖击打磐石，流出水来给他们解渴。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在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们发怨言，他们没有食物吃，他们没有水喝，神还是解决他们，神行奇妙的事。那现在他们面对这一场战争，就是亚玛力人来攻打他们，那这个利非丁的战争，以色列人他们要去面对。那摩西就吩咐耶稣亚去选出人来和亚玛力人征战。那在过红海的时候，神亲自为以色列人征战，他们只管站着静默，不要出声，以色列人他们就得救了。红海分开，埃及军队全军覆没，神亲自为他们征战。那现在神难道不可以亲自为他们征战吗？面对亚玛力人，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去征战？摩西要吩咐约书亚选出人来和亚玛力人真枪实道的去接受挑战。神难道不可以行神迹吗？当然可以，不过神要人尽善本分，要人经历到他奇妙的作为。神要以色列人尽善自己的本分，这也是一个属灵的原则。神不要我们只是一直好像看到神迹奇事，神要我们经历神的作为，有时要我们去做一些事情，一次一次的考验，可能考验越是越来越大的，不过神要我们参与其中，直到我们能够体会到，哎，神的恩典够用。神是全能，他知道掌管一切，如果他不许可，根本没有任何困难临到我们，即使面对任何困难临到我们的时候，神也是轻易可以解决它。不过很多时候神没有立刻解决，神要人参与在其中，神要我们去面对困难冲击，并且要我们去征战，要我们去面对一些体会，经历到神的恩典。所以在当中参与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是能够体会神奇妙的作为。所以当时摩西就在山上拿着上帝的杖，他什么时候举起这杖，山下的以色列人就得胜；什么时候他双手疲倦发沉下垂的时候，山下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打败了。所以11节就说，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所以摩西举手拿着这根杖，好像这根杖太奇妙了，这根杖是摩西在法老面前行神迹，击打河里的水，使河水变成血。这根杖也带领以色列百姓向海伸杖，还红海的水就分开。那这根杖也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水来。那现在摩西把这根杖举起来，以色列就得胜。这是要标榜这根杖的神奇力量吗？肯定不是，也不是说明摩西有什么法力。这个杖是一个摩书棒，不是。整个话题是在于说神介入， 神迹当中的作为。以色列人他们就这样的听从摩西的话，耶稣要就选这些人，选了多少人我们不晓得，相信他们一定选那些。我们已经说了，以色列人他们都没有作战经验的，他们最多是劳工啊，搬砖搬石头建造一些东西，或者牧羊，就是这样，他们完全没有作战经验。然后 要怎么选出所谓战士，没有战士，可能当然就选出一些比较有强壮的能力的高大的去作战。那无论是山下以色列人、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那山上呢就是摩西、户尔、亚伦，他们在山上完全是因为神介入，神能够自己行神迹，但是神愿意人跟他配搭参与的时候体会到神的恩典。就像诗篇127篇说，若不是由他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缓然劳力，若不是由他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宛然警醒。所以说若不是由他建造房屋，并不表示说人不要尽上责任，你人怎么样尽上责任，如果不是神都是假的啊。所以我们不要说啊，完全是在于神，人要尽上，但是人尽上还需要神的帮助。所以神人合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当神愿意人配合，人努力尽上本分，我们就看到说他们经历到神的拯救。所以当摩西正是愿意举起手中的杖，亚伦、户尔还有山下的一些百姓和约书亚去征战的时候，神就在他们当中，他们就能够经历到神的作为。依靠神不表示说人不做什么，今天我们面对什么困难，我们祷告依靠神，但是我们也尽上我们的本分，应该处理的应该尽上去做的一样。我们考试，我们不知道我只是祷告不读书不行的嘛，你要考车，你不能说我不认真去学车我就去考车，祷告就行了，是祷告很重要，但是我们要尽本分啊。你说我们不用祷告我尽本分，我阴沟里会翻船的、啊、你尽本分就一定能够吗？尽本分还是要依靠上帝。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说，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人要尽上本分，我们要依靠上帝。第二，我们这里看到说彼此同心发挥恩赐，这是肢体配搭的挑战性。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利非丁的征战是以色列过红海的第一场征战。那摩西不久前带领以色列百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把法老的大军全部在红海里面全军覆没，这样的一个印象，我相信以色列人他们不久才两个月多前他们应该体会得到，但是现在他们不能只是一直所谓体会。亚玛利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他是诸国之首，他是在整个这个当时的巴勒斯坦或者迦南地那边他们很好战。那么以色列他们走了一段路程，现在来到这个地方，面对这样的一个强悍的民族，这人来看来势汹汹，要消灭他们。有些人不能依靠过去的那种胜利，忽略了眼前这个强大的敌人。那同样的，今天我们可能跟随主侍奉主的一个过程，我们也体会到神的恩典，我们也可能胜过一些坏的习惯，我们也得胜了一些罪的权势，我们享受主的平安喜乐，我们甚至可以在教会里面的新侍奉，甚至我们体会到神使用我们。但是是不是常常这样呢？是的，可能我们经历到一些事情，一些情况是如此。不过事实告诉我们，有一些过去是过去的，我们处在高峰或者我们热心施主被主使用，这是过去的事。但今天是不是一定这样呢？可能不是的，也许有侍奉，也许还是在这个岗位里面，不过神的能力失去了，神的同在，神的侍奉神的这样的一个，可能不再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为什么？因为可能我们轻敌，可能魔鬼已经使到我们软弱，或者我们不知不觉已经灰心，已经失败了。 所以我们基督真正的敌人是魔鬼。有人说魔鬼不会下班，魔鬼不会退休，所以不警醒的人是有祸的。所以以色列过去的战役里面，摩西是一个人打的，就是完全是靠着摩西拿着杖，洪水就分开，以色列就过干地，就是靠着摩西一个人，以色列什么都不用做。不过现在面对亚玛利人呢，他们不能再做旁观者，他们不能只是依赖摩西。因此摩西吩咐耶稣要说，第九节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他说明天我手里要拿着上帝的杖，站在山顶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不是单靠摩西一个人去面对，而是全体以色列百姓要一起去参与。每个人在不同岗位里面，有的在山上，有的在山下，有的在前线，有的在后方。那耶稣也真的也听着摩西的吩咐，照着神人摩西所说的，选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选多少人我刚才说不晓得，不过基本上都应该是强壮的，能够面对一些考验的。虽然没有作战经验，但是至少要去面对。那这场战役摩西对耶稣要说什么呢？你我分工合作，你在山下作战，我在山上作战。耶稣就带着以色列百姓在山下真刀实枪的和亚美利人征战。那在山上呢，有摩西亚伦护合，摩西举手祷告，结果以色列就得胜。十一节说，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就何时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师父给我们看到说，山上决定山下，山顶上所进行的属灵战争是比山下的这个战争更加的严峻和重要。那以色列人他们就这样的合作，化解危机，得胜敌人。可见不只是说神人合作，而是要全体以色列百姓肢体的配搭，无论是摩西亚伦户尔在山上，耶稣也和以色列人他们在山下，各自站稳在自己的岗位，彼此配搭。一方面他们有位忠心有果断勇敢的领袖引导他们，带领他们，另一方面全民皆兵，大家全体的投入，有一些在前方真正的征战，有一些在后方，结果我们看到胜利就属于他们。那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仰望神，神就帮助以色列人得胜。当摩西祷告一段时间，他双手没有力了，他开始下沉了坦白说时间久了，不管你的手举得多久，手都会发酸，举不起来。我感谢神，当时不是只是摩西一个人，还有亚伦户尔，所以他们立刻就搬了一块石头来，让摩西坐在上面，亚伦户尔就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一直到热落的时候。所以全体配搭，无论是山上，无论是山下，山下的要和约书亚同心，山上的亚伦户尔要和摩西同心。所以亚伦户尔扶持着摩西的手，一直到热落的时候，以色列就完全得胜了。这里给我们看到说，得胜就是根据天上的能力，当我们支取天上的能力之后呢，地上就显出得胜。因此我们常常说，胜利不是在于我们，而是在于主，我们只是支取主的能力和恩典。同样我们就看到说，人怎么样属灵，人怎么样所谓领袖，都有他需要扶持。摩西有人生的丰富经验，他面对百姓各种的刁难，过去他都经历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属灵领袖。不过他也有疲乏困倦的时候，他不能靠自己一个人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需要有人扶持，肢体的配搭。那神愿意使用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特别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重生得救，在基督成为新造的人，圣灵住在你里面，你知道耶稣为你死，你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主活，做主所要你做的事情。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互相配搭做肢体，彼此配搭，互相扶持。特别在这邪恶的时代，教会面对许多的冲击和危机，要一起勇敢去征战。无论是山上的那个属灵的配搭祷告，支取属天的能力，或者山下那些被挑选出来的人，他们在各自的岗位里面同样去面对挑战。今天神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有些人在台上，有些人在台下，有人在前面，有些人在后面。照着我们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不同，我们一起配搭，建立神的家，发展神的国。当我们说开始的这个乌兰崇拜，香崇拜少了一半人， 那你和我能够做些什么？我们定期有福音主日，我们有交友，我们也希望说能够邀请新朋友，希望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当我们这样的一个开始，这样的一个福音事工，每个人都有他的角色，我们不一定会讲，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参与。你参与去邀请人来，你借着祷告不灰心，那我们一起每个人配搭，把人带到主面前，这是我们的责任。特别我们已经重生得救，领受到主耶稣宝贵的救恩，我们没有信主的同事朋友，我们真是应该有责任把他们带到主面前。所以认真看待神给我们宝贵的救恩，认真看待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岗位，或者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给我们共用的恩典，借着分担章，借着参加祷告会，为做福音主日，为做许多福音工作来祷告。所以今天你在哪一方面可以参与侍奉，你不要说已经有人做了，每个人都应该，以色列百姓他们每个人，有一些虽然没有他们做后方支持这些征战的人，那山上有山上的，山下有山下的，每一个人都要参与才能够得胜这样的一个征战。今天我们同样也面对属灵的征战，要把人带到主面前不容易，这是属灵的征战。要怎么样攻破撒旦的阴影，要怎么样把人的心一夺回来呢？需要借助祷告，需要每一个人参与。有一些人很会邀请人的，真的我知道早上崇拜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他们不大会讲，但是他们很会跟人打交道，所以很多朋友就这样邀请来教会，那么邀请来教会让那些会讲的跟他们分享，他们因此就蒙恩得救。所以有一些很会邀请人来的，感谢神啊，有一些他们不大会邀请人，不过他们真的很忠心的带导，他们真的是鼓励弟兄姐妹，他们不一定是向外，他们向内就是彼此扶持鼓励弟兄姐妹，他们一起去做这些的工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摩西亚伦护尔他们在山上同心仰望神，那么亚伦护尔他们托住摩西的手，山下有些人可以看到，哎，山上的领袖他们在迫切同心祷告，相信也给他们得到鼓励。他们在山上，这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山上山下全体合作，忠心的配搭，互相的激励。耶和华是他们的旌旗。第三，我们说属灵伙伴互相扶持，忠心代表的重要。我们知道摩西举手祷告是很长的时间，从白天一直到日落，当中一定会双手发沉疲倦沉睡，因此他需要亚伦护尔在那里托住他的左右手。摩西手中的杖不是放在那里就可以了，他要继续主，这个举杖不只是一个好像举，是一种依靠神的啊。当然以色列人他们祷告就是举手祷告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闭起眼睛或者低头，以色列人他们是仰望神举手祷告的啊。摩西就是这样拿着上帝的杖，这个是行神迹的杖，那么当时他一直举手加上那个杖的时候，一个小时你说会不会沉，两个小时，从白天一直到日落的时候。所以感谢神有亚伦护尔在旁边，当他累的时候有同工给他扶持。那这里说到属灵伙伴互相扶持的重要，彼此鼓励。我们不能单单依靠一个领袖啊，或者他很有才华很有恩赐，他一个人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我们忘记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尽上本分。所以摩西左右两边这个亚伦护尔，很明显他们就是亚伦就是那个摩西的属灵伙伴，他们同心做一件事情，就是一人扶住一边，直到摩西能够承担那样的这个继续依靠神。因为这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从日出一直到日落的时候，所以亚伦护尔立刻联合起来，他们真的是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帮手，找一块石头让摩西坐下来，然后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一直扶住他手，一直到日落，以色列人就得胜。亚玛利人可能本来就以为说称作他们疲倦，称作他们好像一盘散沙，在那边和摩西争闹的时候来攻击他们，先攻击那些妇女孩子， 但是最后因着这些属灵同伴他们依靠神，结果以色列人他们就得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属灵征战不是靠一个人可以单枪匹马得胜，而是靠着有同心的属灵伙伴。一棵树很容易推倒，但是一片树林就不是那么容易被推倒。今天神把我们放在一起，在教里面我们互相扶持，在灵性上彼此鼓励，互相建立，这是团契的功用。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总有软弱的时候，不小心会软弱跌倒。在工作上可能我们也会这样，可能不知不觉会被社会被罪引诱。谁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及时给我们扶助呢，扶持我们一把呢？那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伙伴，彼此守望带导，同心同行。在过去无论是伟华传道在尼西团契或者在小组里面都有讲这个属灵伙伴的建立，就是这样的一个用处。所以感谢神，让我们在教会团契可以一起分享，得着神的保守眷顾。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听到神的话，我们在团契小组里面弟兄姐妹可以彼此的分享扶持，直到我们在面对一些软弱的时候，都会软弱，都会有灰心的时候。魔鬼撒旦趁着这个时候就来搅扰，就来攻击，但是感谢神，当我们如果有属灵伙伴彼此的扶持鼓励。今天有一些人软弱离开教会，可能他们就是缺少属灵伙伴，或者没有弟兄姐妹及时的给他关心，结果他们离开，他们软弱灰心。不过当我们继续约在教会里面彼此的扶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建立。刚刚信主我们都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比喻，一个炭在堆火炭里面烧得很好，火很兴旺，这个炭拿出来，其中一个炭拿出来还是有火，还是很热，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炭就慢慢被风吹灭了，变成冷了。那今天一个基督如果没有在神的儿女当中，没有在属灵伙伴的当中，我们可能开始可以面对这个社会的冲击，但是久了之后呢，一定会冷淡退后。所以我们说属灵伙伴的重要性，没有把那个炭放回火堆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在主里面彼此关怀很重要。没有得到弟兄姐妹的扶持，离开神的保护网就不行。所以摩西有软弱缺乏的时候，手下垂的时候，需要亚伦护耳扶持。今天我们也更是如此。所以基督徒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互相带导，成为属灵的带导伙伴。我们不一定能够互相鼓励，但是带导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亚伦护耳在旁边托住他，圣经说他的手就稳住，一直到日落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弟兄因着你的带导及时鼓励不断扶持，他也能够被建立起来。那今天我们是不是真的做一个带导的一个忠心的弟兄或者姐妹？感谢神，我们为着每个星期我们有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不同的周间祷告的地方，无论是预圣，无论是先驱、海军部、乌兰、油池，都有他们的祷告。教会有星期晚上的祷告会，那为着每一个忠心参与祷告的弟兄姐妹，那如果我们真的看重祷告，相信神是听祷告的，当我们看到哪一方面软弱或者哪一方面做得不好，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我们相信神听祷告，神做成他的工作，也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所以在祷告会或者在周间这些祷告小组的时候，你在哪里？你有出现吗？你是不是真的同心代祷？你是不是真的看到说这是神给我们基督最宝贵的？那我们没有应用祷告的权柄，没有应用祷告的能力，这是我们的亏欠，求主怜悯我们。特别我们曾经有发给大家，那时今年初开始我们说以祷告为服事，星期一为什么祷告，星期二为什么祷告。后来有弟兄们反映说，我们会记得，不用再发了。我就尝试说这两个月三个月没有发，不晓得弟兄姐妹真的还记得吗？如果那个说还记得他有祷告那还好，如果他说我会记得，结果他没有祷告的话， 他应该自己省察。因为你说我们会记得我就不发了，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接着彼此代祷，每天为不同的事情祷告。亚伦户尔 我再说他们举手是一个仰望神依靠神，他们同心合意，结果以色列人他们就大获全胜。那神对摩西说什么呢？在十四节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所以这座摩西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就筑了一座坛，名叫耶和华尼西，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征战得胜的秘诀，这也是今天基督徒我们化解危机或者我们能够得胜罪恶的一个秘诀。耶和华尼西是什么意思？耶和华尼西代表征战是属乎耶和华，所以今天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征战，我们是靠着神，是耶和华启示要与亚玛利人世世代代征战。他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所以摩西在山上举手要以色列人看见，作为一个标记提醒以色列人打这个战是耶和华的征战，不是我们的征战，是耶和华要以色列人去面对。所以很多时候教会的问题或者弟兄姐妹的软弱，我们以为说是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我们的征战。那我们看到青少年他们反叛，或者做父母很担心，想尽办法去赢回这个孩子或者去挽回这个青少年人，但是总是觉得力不人胜，面对很多的困难。其实他忘记了真正的战争是属乎耶和华，其实神比我们更关心他的孩子，神更关心他的儿女。神就像浪子的父亲，每天站在门外等他们回家，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耶和华神要将一切男主人与他分开的这样的一个势力除掉，就像神要以色列人说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亚玛利人你可以说是代表肉体，代表情欲，代表试探，代表一些与神敌对的这些东西。所以当你看到耶和华尼西，你就要记得这是他的战争，是代表耶和华，是以色列人征战，不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征战，是这个战争是耶和华的，这个战争是耶和华带领的，耶和华是元帅。今天当我牧养教会，我们也面对很多的这些挑战，有时当我们听到哪些人要面对婚姻很多的难处要离婚，或者我们正式听到今天我才听到说有一个人他要自杀，他要回天家了，他不要活着了。那每个人在面对不同的难处的当中，我们真的害怕说这个人说要自杀，真的要跳下来还是怎么，我们能做什么呢？提醒我自己，不是我在带领教会，是神自己在带领教会。所以任何东西不是我们自己做，是神在做。这战争是属乎耶和华的，属灵的战争不是我，其实好像我们自己面对很多的难处，其实战争是属乎耶和华，面对这些问题困难，属灵战争耶和华是我们的元帅，在他的旌旗下作战，不是我们不要努力，我们需要努力，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向主效忠，不，我们要认识到战争是属乎耶和华，我们学忍耐，我们学仰望他，我们学信靠他，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元帅，他带领我们，他介入，我们就能够面对问题，我们就能够解决问题。如果靠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灰心，我们真的软弱失败，但是我们知道无论任何事情，战争是属乎耶和华，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他而做。所以耶和华尼西就是即使我们面对任何难处任何的挑战，我们知道战争是属乎耶和华，不是我们凭我们自己去面对，是靠着神的恩典，他比我们更着急，他比我们更在乎，他比我们更加的看重，因为这是他的教会，因为这是他的儿女，这是他的心意，这是他的荣耀。所以耶和华尼西第一就是代表战争是属乎耶和华，不是我们自己来做，是神在做工，我们只是配搭。而且耶和华尼西也是保证说胜利是必然的。那以色列人他们缺乏打仗的经验嘛，他们根本都不是战士，才从埃及出来两个月， 都在那边争闹， 就在那边埋怨，怎么去打仗，一点作战经验都没有，没有军事训练等，什么都没有。这个亚玛利人呢，是诸国之首，是强悍好战的这个一群人，面对这些人肯定是失败的，在人看来真的是失败。不过呢，当摩西叫约书亚去分工合作，你选出人去征战，我第二天要上战，举起上帝的杖，那是代表他要从神那里支取力量，那么胜利是必然的，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征战。这一幅图画，这是在法国巴黎的这个卢浮宫的博物馆，这幅图画叫做 Checkmate， 就是如果翻译说就是将军死棋的意思啊。那么这幅图画很特别，它是描写一看上去就是左边的这个黑色的棋，师父要把右边的这个最后一步就好像叫他死棋了，所以右边的这个在摸着头要怎么样来面对，左边的这个好像是一个面露那种撒旦狡猾的眼光，给他一步他就死棋了。那么右边这个好像是如果死的话，就好像把他的灵魂交给他了，所以真感到绝望的时候，所以 这幅图画就说将死，好像我们中国象棋说将军死棋的意思。那所以这幅图画据说有一个棋艺高手，他就看真的是死棋吗，他就在这幅图画里面一直去看，一直去看，看那个黑色的棋，看那个白色的那个，最后他就发现到，诶，其实看起来好像那个右边的完蛋了，左边的好像胜利在握。不过再看清楚一下，他照着他棋这样来算一下，他说其实不是，白色还有一步可以起死回生，不只是起死回生，可以反败为胜。所以这个棋艺高手他就发现到这个棋其实不是说这个右边这个死了，是反而他可以反败为胜，所以他就去告诉这个博物院的这个管理人。然后当然后来这幅图画就后来给世人收购去了。那无论如何，这幅图画是不是画家他本身的一个布局安排，就是说看起来是死棋，看起来是完的，不过其实不是完的，是可以反败为胜，胜利还是在白色那一方，不是黑色啊。今天当我们基督徒，我们面对战争，有的时候是看起来是死定了，没有办法了，不过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我们可以胜利还是在我们的主手中，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征战，这是耶和华的征战，所以胜利是必然的。就好像我们说五饼二鱼，几千人需要食物，哪来的食物呢？看来是没办法，死定了，这些人饿了。但是有一个小孩愿意献上五饼二鱼，交在主的手中，结果成为众人的祝福，不只是住的吃的饱足，而且还有剩下十二篮银子，十二篮的那个食物，看起来是完了，但是交在主的手中不一样了。那但以理被扔在狮子坑里面，看起来是死了，真的看来是死定了，不过神还有一步棋，到最后胜利还是属于但以理，因为但以理没有被狮子吃掉， 当然不是但把狮子吃掉，不是，是神把狮子的口封起来，但也还是安然无恙。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他也是死定了，因为他们都和耶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看来是死定了。不过在他最后，他听到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都不晓得。本来开始和他和另外一个强盗都在讥笑耶稣，不过他就在那个时候他想起耶稣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是，他看到自己死是应该的。不过那个时候他就定睛仰望耶稣，求你得过的时候纪念我。看来是死定的人，但是当他那天晚上和耶稣一起和耶稣在乐园里面。同样的，在受难节的那一天，很多犹太人说钉死他，钉死他，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羞辱，挂在十字架上六个小时，耶稣就死定了吗？但是耶稣的死是成为众人的赎罪，耶稣的死他没有在一直被拘禁在那个坟墓里面，第三天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胜过了死亡。所以今天当我们面对很多难处的时候，看起来好像说哎，这样面对很多难处，或者弟兄姐妹个人的一些难处，看起来你好像说哎呀死定了，好像没有的下棋了，完了。不过会不会是可以反败为胜，靠着主的恩典。可能有一些青年人他离开了教会，你看他好像就从此失落吗？如果借着父母亲的祷告，或者借着神的怜悯，过去他所听到的福音，可能有一天他回到神面前，最后胜利还是属于神的，神不会因此就放弃他。所以的话是荆棘，胜利是必然的。也要荆棘是表明说基督凯旋的意思，这是基督的旗帜，当时是耶和华的荆棘，这是耶和华的荆棘。今天我们说是基督凯旋的旗帜，耶稣基督是我们得胜的元帅，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怕魔鬼一切邪的势力。那么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助我们在各处宣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是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这里说在得救的人身上、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为什么呢？就是说在这等人是做的死的香气，在那等人是做的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担当得起呢？那保罗在这里说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发圣，因为我们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在神面前那些得救的人或者灭亡的人都有基督馨香之气，他说这些人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那等人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那基督在使我们得胜，那这保罗在这里是用罗马军队他们打胜仗回来，所以当罗马军队他们打胜仗回来的时候，通常都是将军先走，民众在夹道欢迎他们，所以他们进城的时候，将军得胜的将军先走，然后后面就是得胜的军兵，在后面呢就是那些被俘虏战败的这些敌人，战败的敌人都被他们俘虏一起走，一起进这个城，群众夹道欢迎群众他们会烧一些香，在他们烧一些香的时候，对这些在前面战胜的这些军人闻起来就是一个馨香的气。但是同样的，后面那些战败的人他们闻到这个好像也是馨香的气，不过告诉他们他们要进去之后呢，不久他们就要被处死。但是这些战胜的人这个 香气好像是在活着，但是那些人呢闻到这个香气就预备说他们要死亡了。这是保罗用当时这样的一个情况来描写我们在基督里面，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耶稣是元帅，胜利是必然的，在他的旗号之下，我们相信他的大能，耶稣基督有足够的能力拯救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化解一切的难处。无论在我们什么面对的那个困难或者强大的敌人，耶稣是我们唯一需要依靠的力量，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就是依靠他到底。那我们的信仰不只是一套的规条，一套的交易，我们的信仰是以耶稣基督作为中心，耶稣基督率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不只是知道我们信些什么，我们更知道耶稣是又真又活，他活着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说，他是活着，他与我们谈，他带领我们走，他率领我们在前面面对各样的冲击。所以教会不管面对什么的难处，或者我们个人面对什么的困难挑战，我们不是靠车靠马，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计划或者策略，是主在带领我们征战，他是我们的元帅，在于神的帮助，神的同在，他带领我们作战，我们就能得胜。所以不管势力有多大，我们都可以战胜。整个重点是说他是元帅，战争是属乎他的，因此胜利也是肯定是他的，最后基督作王。所以不管我们面对怎么难处，最主要是我们有依靠神的心，有祷告。所以今天教会不管面对什么难处，或者弟兄姐妹个人面对什么挑战，你面对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自己去承担，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是知道说这是神要我们与肉体征战，神要我们与情欲与敌对神的一些势力征战，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战争是属乎他的，他带领我们，他是元帅，我们依靠他，胜利是必然的。马丁路德他这样说，就好像衣服，做衣服是裁缝的事情，修理鞋子是鞋匠的事情，祷告是基督徒的事情，所以属灵的工作没有选择的余地，没有其他事情可以代替，所以我们需要同心的祷告。所以我们要依靠上帝，尽上个人的本分，全体同心配搭，一起发挥恩赐，不管在哪一个岗位，我们互相的扶持，那么我们有属灵的代祷伙伴一起来面对这样的征战。很多东西可以代替，但是祷告不能代替，属灵伙伴不能代替，属灵伙伴互相肢体，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使徒保罗他也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至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所以其实面对很多我们各样的一些困难软弱，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属灵的战争。耶和华尼西提醒我们，战争是属乎耶和华，我们依靠他是朝向胜利的，虽然我们会软弱失败，但是我们会朝向胜利。更重要，我们要祷告，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我们能够继续高举这个基督的旗帜。好，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思想，感谢你带领我们征战，感谢你带领我们面对任何的问题难处。我们今天活着完全是你的恩典，我们今天面对任何的问题挑战，我们也都知道你有你的美意，让我们去经历，让我们去体会你更多，同时让我们继续依靠你，清楚知道你是我们的元帅，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着你，让我们胜过各样的挑战，各样的环境，以致我们真的是经历到你是得胜的主，战胜属乎耶和华，最终也是得胜是在于你，你率领我们向罪恶，向肉体夸胜，是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的慈爱眷顾，感谢你恩待我们，继续帮助我们依靠主，做一个刚强的儿女，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